大家好，欢迎来到艾娜管理权益章提案的第二次网络研讨会。我是 Alyssa Cooper， 我是 ICG 的主席，也就是艾娜管理权益章协调小组。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介绍的还有两位 ICG 的这个主席 Patrick Fostrom 和 Mohammed。那么本次研讨会呢都有录音，而且所有的信息都已经有这个文本记录。另外我们还有五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那如果大家想要到其他的频道去呢，可以去在 AC 房间里面查看信息。我们的研讨会将会是45分钟的介绍以及45分钟的问答环节。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尽量的在 Q&A 的时间提出你的问题，你可以在电话上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两种方式接受问题，第一个就是通过电话上直接接受音频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接受大家输入在聊天室中的问题。那么在结束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介绍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构。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情况。今天的议程呢，首先呢就是介绍 Ayana 和 Ayana 的管理权移交，然后我要把话筒交给我的副主席，他将会给大家介绍移交的提案。我们将会讨论 ICG 在公共评议期中向大家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提交你们的评论。最后呢，就是问答环节。从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Ayana 的职能，因为有些同事也许对 Ayana 的职能并不是很了解。互联网的技术的这个职能呢，主要是由这个注册管理机构来确定的，那这包括域名的注册管理机构，也就是说在你上网在你发邮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电脑是同其他的这个电脑通过域名来进行交流互动的。在这些注册管理机构中有三大类别，第一个呢就是域名，也被称之为名称，第二个呢就是号码，第三个就是协议参数。我们将会给大家继续详述后面这些内容。那这些注册管理机构呢，就是在执行 Ayana 的职能的这些机构，所以在执行 Ayana 的职能，实际上我们是探讨的是怎样去管理这些注册管理机构。他们将会制定相关的这些注册管理机构实施的规则和运营的政策等等。那么有关这次移交呢，我们要首先了解现在的这个监管机构监管架构是怎样的。那么我们来看看98年当时定下的架构吧。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同 NTIA 签署了一份合同来执行 Ayana 的这个职能，也就是说在 ICANN 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做 Ayana，在这个部门下面工作的人员呢来执行 Ayana 的职能。美国政府的下属机构 NTIA， 也就是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它同 ICANN 签署了这份合同，所以 ICANN 是执行合同的人员，而美国政府呢是监督这个合同执行的这样一个管理人。所以 NTIA 整体的来说是监督和管理 ICANN 的这样一个人员，而 ICANN 呢则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来承接并且执行这份合同。 NTIA 的这样一个管理权呢是一种象征性的管理权，它并不是要参与任何注册管理机构的这个职能的服务或者是管理，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管理。我们再来看看2014年3月 NTIA 在2014年3月宣布将有意把它对 IANA 管理权的这样一个职能呢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在那个时候 NTIA 还请求 ICANN 作为召集人来制定一份移交提案。在这个声明中呢 NTIA 确定了移交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这份移交提案必须要支持和加强多利相关方模型，维护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满足 IANA 服务的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期望，并且维护互联网的安全和开放性。另外 NTIA 还提出了他们的期望，那就是这份提案必须要得到广泛的社群的支持，并且不能由一国政府或者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来替代 NTIA 的职责。那这就是移交提案的这个框架。那么自那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是围绕着这个框架来进行的。在我们制定这些提案的过程中呢，我们都一直考虑着 NTIA 所提的标准和期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时间表吧。2014年3月份 NTIA 发表了声明，然后在 ICANN 的会议之后进行协商之后呢， ICG 也就是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在7月份正式成立。ICG 一共有30名个人组成，并且有2位联络人，它包含了所有的运营社群的利益相关方。那这些是包括域名社群、协议参数社群和号码社群。另外 ICG 还包括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这包括政府、用户以及其他等等利益相关方。在9月份的时候 ICG 发布了提案征询，请求3大运营社群制定提案。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份提案呢，就包含了3大社群的这个提案，这包括域名、号码和协议参数的提案。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详细介绍这3份提案。公共评议期呢是在7月31号正式启动的。那这个公共评议期启动是针对整合提案。那这个提案呢就包含3大社群的提案，每一个提案呢都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公共评议期、多次会议讨论以及多次邮件清单的讨论，所以每一份提案都已经经历过了公众的这个讨论。那么现在我们所关注的呢，就是在这3份提案把它整合起来之后，这份整合提案该是怎样，它是否满足了 NTIA 的要求和标准。
这里的声音也特别强，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公共评议期中搜集公众的要求和公众的这些信息，然后呢我们会对提案进行最终的定稿。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幻灯片中给到大家更多的详细的描述。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Patrick Fulstrom， 他将会给大家进行介绍移交提案。谢谢 Alyssa。 那么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域名社群的提案，那这就是运营社群中的一个社群域名社群提交的这样一个提案。 首先呢，安娜智能同域名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域名系统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域名空间，另外就是域名空间的这样一个运营。安娜的职能呢主要涉及这两个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管理分区，而且管理等级域。那么在这里我们给到了大家一些例子，大部分的这些工作呢，艾安娜所做的呢主要是为了管理运营商、联系人、技术的这些配置以及一些其他的数据，所以这就是艾安娜目前工作的一些内容。另外还包括一些域名的信息，这其中包括 Whois 的服务等等。所以运营商呢可以直接向 Anna 提出请求，要求变更， Anna 将会做出相关的工作和服务。那么这其中有一些例子，包括根区的调整请求的管理，根区 Whois 调整请求的管理，顶级域的授权和再授权，那比如说 TOD 它的这个管理人发生了变化的话，在这里就要进行授权和再授权。另外还包括根区的 DNSSEC 的密钥管理。另外 Anna 还管理 IDN， 也就是国际化域名的这样一个管理库，也就是说同样不同的文字，它在申请的这个国际化域名可以遵守相同的一系列的政策。另外艾安娜还管理一些根区的其他的一些活动。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整个的这个提案的架构吧。首先我们来看看过去的这个管理权以及现在的管理权。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去的管理权中呢， NTIA 它只是有一个监督的权，所以我们知道 ICANN 呢它下属有一个 IANA 的机构， NTIA 同 ICANN 签署了协定，那么 NTIA 所以说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对 IANA 是有一个总体的管理权的。但是当 NTIA 移除之后，退出之后，那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那就是在右边的这个图片上你可以看到，在移交之后 NTIA 的这个合同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的提案所提出了这样一个架构，那就是 ICANN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下面呢将会设立一个子机构，这一个子机构也是具有法律独立性的，它被称之为移交后的 IANA PTI， 它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董事会，它将会接手所有 IANA 的现有的服务。那 ICANN 同 PTI 呢将会签署一份合同， ICANN 作为合同的监督人，而 PTI 作为合同的执行人。那么在这个管理这一块呢，我们将要设立一个新的机构，那叫做 CSC， 也就是客户常任委员会，它将会对 PTI 做日常的监督和管理。那我们再来仔细的查看一下这方面，也就是移交后的 ICANN， 移交后的 IANA， 你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要设立一个独立的这个子机构，叫做 PTI。 那么 PTI 将会接手现在 IANA 所工作的所有的这些服务。另外第二个机构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客户承认委员会，它将会确保 IANA 的这样一个服务呢继续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它将会关注PTI 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确保 IANA 的活动是在正轨之上的，所以呢它将会对 PTI 进行日常的监督。另外还有一个机构呢叫做 IFR， 也就是 IANA 职能审核，它将会对PTI 的这个工作绩效呢进行定期的审核。所以 IFR 将会关注ICANN 同 PTI 之间的关系及合同的执行情况，从而确保这个合同的执行是大家都可接受的。另外 IFR 还有一个特别 IFR， 那就是当 PTI 决定完全脱离 ICANN 的时候，我们将会启动特别 IFR 对这个事情呢进行全面审核。当然了，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要取决于 ICANN CCWG 问责制的这个提案的工作成果的。我们都知道 CCWG 它正在关注怎样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架构它实际上是依赖于 CCWG 的这份提案的。其中有一些内容必须要同 CWG 的提案进行紧密的交流和沟通。我们都知道 CCWG 问责制的这个流程同 ICG 的流程是平行的，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说修订 ICANN 的章程，或者是 PTI 的独立流程，以及申诉机制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对于域名提案非常重要的。比如说 IRP 中，我们要让这个 IRP 中纳入 IANA 职能审核，并且能够使得 TOD 经理能够使用，而且所有 TOD 的经理应该能够有权利请求进行独立审核。所以这些内容呢都是 CWG 的提案同 CCWG 提案之间的一些相关性和相互依赖性，这点非常重要。那这就是域名的提案的内容。我们现在来看看 CCWG 和 ICG 的这个公共评议期吧。你可以看到，的确，这两个工作组呢都有现在有公共评议期同时进行，而且 CCWG 对他们的提案也有这个公共评议期，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看到这两份提案，同时提出我们的这些评论。所以我们是可以进行相互协调的。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他将会给大家介绍号码的这份提案。Mohammed，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音频上说话呢？大家好，能听到我吗？是的 ，Mohammed， 请继续吧。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个号码的这个提案吧。NTIA 在这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职能。这其中 IANA 的职能包括分配 IP 地址的和这个自治系统的这些禁用的分配 IP 地址和自治系统以及地区互联网注册的这些信息，另外还包括注册这些 INET 的号码注册管理机构的一些信息，另外还包括管理相关注册管理机构的管理任务以及一些特别的 DNS 的活动。那么在号码提案的这个架构中呢，我们知道号码系统它的主要的社群是 RLR， 也就是地区互联网注册局，我们有 FNEC、FNEC、LATNEC、ARIN 和PIPE 等等这些互联网地区互联网注册局呢，他们之间是同 IANA 签署了号码服务协议的。那 NTIA 同 ICANN 签署了合同， ICANN 下属的 IANA 就是执行这些 IANA 号码服务的这个机构。现在RLR 觉得 ICANN 的工作呢是非常满意的，他们认为 ICANN 应该继续要执行它的这样一个职能，所以他们在运营上并没有其他的修改。但是由于 NTIA 在移交后将会退出这些合同，那么在移交后呢，号码社群希望首先 ICANN 将会继续作为号码社群服务的这个提供商，并且继续要同 ICANN RR 要同 ICANN 签署服务水平协议。并且呢，他们将会成立审核委员会，审核委员会是由 RR 的社群来派出人员来组建的。那这个审核委员会将会关注IANA 同这个 RR 签署的服务水平协议的执行情况。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右图中， RR 将会同 ICANN 签署服务水平协议，那么另外审核委员会也会监督这个协议的这个进行。下一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审核委员会的架构。实际上五大地区互联网注册局呢将会向审核委员会任命他们的代表，另外在服务水平协议中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这其中包括要区分政策制定和运营职责，并且要对这个像 RR 的这个提供的服务进行明确的描述，并且要有义务来出版有关问责制和透明度的这个问题报告，要确保所有的服务是安全、高效，而且是具有审核要求的、审计要求的。另外，还要对 IANA 的运营进行审核，也有如果出现失败的执行的话，我们必须要确保有一个相关的条款来终止目前的合同和终止目前的服务。另外呢还包括持续运营的这样一个规定。第九呢还包括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权利，另外还有争议解决的情况，最后就是费用的情况。那这些费用呢包括一些财务的问题。 那么有关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块儿，号码的社群呢，确定了一些期望，并且，确定了他们的偏好。有关这个希望这一块，号码资源注册局呢，就认为所有的信息应该是在公寓中，而且非公共的信息必须要由 ANA 的运营商进行管理。并且如果是 ANA 运营商更换人员的话，那么这些信息也应该随时转移到新的运营商那里。另外非公共信息的这些权利呢，也将会要把它转移给 RL。 那么号码社群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偏好呢？首先，他们希望 ANA 的商标和域名的这个持有人应该转移到 IETF 信托下面。另外，他们还希望所有相关方能够共同同意这些期望，能够使它成为转移移交的一个部分。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Alisa， 她将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协议参数的提案。谢谢 Mohammed。 那么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提案的第三部分。首先我想给大家谈谈什么是协议参数。那首先我们要谈谈什么是协议。协议呢，是互联网的标准的沟通的协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包括 HTTP、IP 等等，这些都是协议。这是所有的设备进行相互交流的一些协议。当我们制定了协议之后呢，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协议参数。那这些协议参数呢，是需要公开发行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这样的话，使得协议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相互交流。那么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错误，然后找到了这个错误是 404， 也就是404页面未找到，那么在这里404呢就是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呢是协议必须要找到的一个参数，使得所有的这些独立的上网的计算机都能够了解404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些电脑就知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参数，而且了解协议参数的这个意思。许多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协议参数呢，都是由 IETF， 也就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来管理的。也就是说 IETF 它就是协议参数的这样一个运营社群。 IETF 的协议参数呢，是在 ANA 的这样一个网站上维护这些信息的。现在在现在有成百上千万的这样一个协议参数。我想说这些内容呢，并不是在 ANA 的网站上实时出现的。当网络或者是程序在编制的过程中呢，工程师、网络工程师和设计师就会到 ANA 的这个协议上去查看他们该要遵守哪些的这些协议参数，才能使他们的软件能够奏效。这就是协议参数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这个现状以及移交后的情况吧。那么从现状来看呢， IETF 它同 ICANN 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15年前签署的，也被称之为MOU， 也就是理解备忘录。那这个理解备忘录它管理了 IETF 和 ICANN 之间的联系和关系。那么另外 还有一个机构叫做互联网架构委员会，它负责监督 IETF 和 ICANN 之间的 MOU 的执行的情况，从而确保 ANA 的服务是更为健康的。那么在这个 MOU 中呢， IETF 和 ICANN 之间规定了他们的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质量，这也是 ANA 的服务的标杆，所以对这个 ANA 的工作中我们有一个日常的监督的机制。这就是现在的架构，你可以看到在现在的架构中 NTIA 它是同 ICANN 签署了一个协议，它对 ICANN 是有一个监督，有一个监督权的，但是在有关具体的这个协议参数的执行和服务的话， NTIA 是没有任何职能的，它是没有参与进来的。那么在这个协议在这个移交之后呢，又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很多变化，只是我们把 NTIA 给去除掉了。所以呢，这是 IETF 的要求，那就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ICANN 的成立以来， ICANN 和 ANA 的职能都一直运营得非常好，而且 IETF 对这样一个 MOU 的执行和这个执行的这些成果和效果都是比较满意的，而且目前我们也有监督的机构，那就是 IAB。 所以 IETF 就是说我们将要继续请求 ICANN 来执行 ANA 的这个职能，而且 IETF 对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由于 NTIA 退出了合同，所以 IETF 也指出必须要有一些新的安排来确保 IETF 的社群的这个期望能够得到满足。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协议参数信息必须要在公共域名中，而且要确保所有的相关方都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第二点呢，就是在未来如果协议参数注册局运营商决定要更换运营商的话呢， IETF 指出所有的相关方将会通力合作来确保现有的这样一个 NTIA 的合同的要求能得到满足，而且确保在未来有一个顺利的平稳的移交。也就是说所有的相关方都将会通力合作来确保在未来更换运营商的时候要有一个顺利的平稳的移交，那就是在未来的情况了。那这就是协议参数的这个提案的简介。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Mohammed，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基本的图表。谢谢 Alyssa。那这张幻灯片呢，实际上是总结了三大运营社群在移交后将会有什么样的架构变化。在最开始你可以看到有号码社群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 RR 将会同 ICANN 签署服务水平协议，而审核委员会呢，他们是来自 RR 的一批成员，他将会给到 RR 提出建议，并且监督 SLA 的执行情况。在左边呢，就是 IETF， 也就是协议参数这个社群同 ICANN 的一个合同。那么 IETF 将会同 ICANN 继续执行这个 MOU 和每年的这样一个服务水平协议，那这个每年都会对 IETF 和 ICANN 的这个服务进行 审核并且进行更新。IAB 呢则会对这些内容呢进行监督。另外域名的社群这一块，域名提出他要成立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移交后的 ANA， 也就是 PTI。 PTI 呢它将会接受所有的 ANA 现有的服务职能，然后同 ICANN 签署协议。并且呢还要成立新的一个机构叫做 CSC， 也就是客户常任理委员会。另外 CSC 将会对 PTI 进行日常的监督。另外呢还有一个机构叫做 IFR， 也就是 ANA 职能审核，它将会对 ICANN 和 PTI 之间的这份合同进行监督。所以这一张幻灯片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了各个机构之间的一些联系，也就是在移交后之后整个的 ICANN 的社群的架构。那么下面几张幻灯片呢我将会给大家介绍在这次公共评论公共评议期中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整体的这个提案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您是否认为这个整个提案是完整的，所有的运营社群提交的提案是否能够被整合成为一份独立的提案。你是否认为运营社群的提案整合起来能够提供适当且适用的而且能够独立运营 ANA 职能的独立 问责机制。你是否认为针对域名社群提案进行的可能性的测试或者是评估出现了某些冲突，会在整体提案过程中会造成潜在的担忧呢？另外针对 NTIA 所提标准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NTIA 在去年发表了声明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移交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完成要回复这些标准。那首先呢我们就问您是否认为本提案支持并加强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你是否认为本提案维护了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对 ICG 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认为本提案满足了 ANA 服务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期望。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给出解释并且给我们一些指导。在那呢我们还想请问就是您是否认为这份提案维护了互联网的开放性，是否维护了 ICANN 的核心价值以及 ICANN 的使命。另外您是否还担忧本提案将使得一国政府或一家政府间组织替代 NTIA 的职责。以及您是否认为本提案在实施工作中将在未来继续遵循 NTIA 提出的标准等等，这些是关于 NTIA 标准的内容。所以我们敦促大家能够阅读全文提案全文，然后给到我们你们的支持和要求。如果您支持我们请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支持我们请给出我们理由。那么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公共评议期，是在7月31号启动的，它的关闭日期将会是在9月8日。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以下的网页上查看我们的所有的评论，并且也可以给到我们电子邮件，你可以通过 comments.inacg.org 来提出你的评论，或者是发送给我们电子邮件。那么现在呢，我要把话筒交给 Alisa， 现在是问答环节了。谢谢 Mohammed。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那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幻灯片上面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信息呢是错误的，我们将会对它进行改动。那么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电子邮件的地址呢是 questions 破折号 icg@inacg.org。 那 Jennifer 也已经把这个正确的邮箱放在聊天室中了，所以如果大家要通过这个电子邮件发送评论的话，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电子邮件。另外我想说，你们提交评论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通过网络在线网络表提交你的评论，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你的评论。不论你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提交评论，你都会接到这个确认信，而且在你的评论被公开刊登之后呢，你也会接到相关的确认信。现在我们可以进入问答环节了。穆罕默德刚刚也指出了一点，那就是当你们提交这个评论的时候，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支持这份提案。如果你不支持的话，请给出我们理由。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公共评论区中给出你们的意见。而且也告诉 ICG 你的看法和意见。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我们要正式进入问答环节。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来接受问题，或者是通过聊天室接受问题。那如果你想把你的问题说出来的话，你可以在 Adobe 的这个房间中举手，然后我们将会请你说出您的问题。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你可以把问题放在聊天室中。那么你在提问的时候，请要在你的问题前面加上 question 这样一个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区别人们的评论和你的这个问题了。那另外，如果你是在其他的语言频道上，你也可以直接发言，因为我们有意愿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您可以在这个频道中直接用您的母语发言，我们的议员会把您的问题翻译成英文。那么在提问之前呢，请报上名来。那么现在欢迎大家提问。请大家自行举手或者是提问吧。我看到，不好意思，还有一点我要说一下，那就是还在这里还有其他的 ICG 的同事也在这里。那如果您的问题是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的话，我们会请他们来作答。第一个问题，它来自江城。 ICG 有没有发现在这 三份提案整合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兼容的情况。是的，兼容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 ICG 在审核这三份提案中非常关注的一点。就目前来说，我们找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会造成潜在的不兼容的情况。那这就是从 IANA.org 这样一个域名以及 IANA 的商标的这样一个知识产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号码社群提到了 IANA 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域名社群和协议参数社群呢并没有提出相关的看法。但是协议参数和域名社群他们指出，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社群所需要讨论的，但是他们暂时是接受了号码社群所提出的提议。所以我想说，在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接受了号码社群的这个提议，因为另外两个社群承诺在实施阶段将会同号码社群进行协调，来确保这方面的兼容性。所以就目前为止，就这三份提案的整合过程中，我们是没有发现太多的兼容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些不兼容的话，那么我们三大社群也将会持续进行协调，来确保在实施过程中所有一切都是兼容的。那么 ICG 有没有其他同事愿意就这个问题做出回复的？好的，没有，没有听到有人要发言。我们可以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来自张磊，请继续吧。张磊，你如果你在发言的话，我们是听不到您的。我们现在正在要把您的这个话筒停止静音。那么我在我们等这方面的情况呢，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能不能把你的问题写在聊天室中呢？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们看到 Julie Z 有一个问题，谢谢您的介绍。我想问的呢，就是在这个号码和协议参数提案中，ICANN 下面的这个 IANA 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 按钮呢，它到底是意味着是什么呢？是 PTI 呢，还是其他的这个机构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呢，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提议。那这个提议呢，就是所有的 ANA 的服务将会由 PTI 来接手，也就是 PTI 呢将会作为 ICANN 的子机构， IETF 和 RRR 将会继续同 ICANN 保持他们的关系。他们认为 ICANN 可以把这个 ANA 的这个服务呢下放给到或者是承包给 PTI，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ANA 已经不是 ICANN 的下属的一个部门了，而是在 ANA 在 ICANN 下属的一个子机构，也就是 PTI。 PTI 将会承接所有目前 ANA 正在执行的服务， ICANN是把所有的这些服务承包给了 PTI， 这就是您的问题的回答。那么其他的 ICG 同事有没有想加的？ Alan Barrett 是不是想加一点东西呢？或者是你觉得我说的已经比较完全了？你好，我是 Alan Barrett。 Alisa， 我觉得你说的已经很完全了，也许我要加一点吧。当 Chris 团队在制定他们的提案的时候呢， PTI 这个概念暂时还没有出现。当我们制定提案的时候，当时域名提案还没有提交，但是在域名提案提交之后呢，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 PTI。 那么对于 RRR 来说呢，我们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鉴于 ICANN 它要设立一个 PTI 呢，那么由于 PTI 它是 ICANN 下属的一个子机构，那么 ICANN 可以自行决定是不是把 RR 的这些服务承包给 PTI，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回答。谢谢 Alan。 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来自 Pat Mini。那来自 Pat Mini， 那这个监督机构 IFR 和 IAB 它是否有一个独立的同 ICANN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协商呢？我想说现在的 IANA 的这个注册管理局的这个职能的运营呢，目前是运转的非常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运营这一块，我们并不想做任何调整，因为这个移交的性质是管理权的移交，而不是运营的移交，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运营方面做出任何的修改和修订，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管理权的移交。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确保所有的 ANA 的服务能够继续保持安全、稳定和弹性，而且在移交之后，我们希望大家作为客户来说不会感到有任何的变化或者是调整。那么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ICG 的同事有没有其他的看法的？好的，没有。还有一个问题 Pat Mini有一个问题，那 IFR IAB 它是不是将会同 ICANN 或者是 IETF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协商机制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呢，取决于我们谈的到底是哪个机构。比如说 IAB 呢，它是完全独立于 ICANN 的， 他同 iCan 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任命人员呢也是来自 iCan 的董事会的，但是他主要监督的呢就是 IETF 同 iCan 的这份合同的执行。那我想说，针对你的问题，不同的机构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看看我们的 ICG 同事中有多少人，可以给你做出解答。也许 Patrick 能够帮助你去理解吧。Patrick 能不能介绍一下 IFR 同 ICAN 之间的联系呢？谢谢。IFR 也就是 IANA 职能审核这样一个机制呢，它的目的是对 ICAN 执行 IANA 职能的这份合同的绩效进行定期的评估，那这是在域名提案中提出的。IFR 和特别 IFR 呢将会被纳入义务确认师中的审核，而且也会被写入 ICAN 章程。这就是社群监督 ICAN 服务的一个关键的渠道。我希望我的回答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和回答了您的问题。谢谢 Patrick。 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吧，音频的问题，曾磊是不是可以现在提出您的问题了？我还是听不到您。我也看到他也提出了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您的手给放下来，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读出来。曾磊的问题是，那么这个全球多利相关方的主体是谁？他又怎样实现这个最大的公正性呢？谢谢你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完全能够理解你的问题。你是不是关注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利益相关方，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关系呢？我想说呢，在这方面的确在我们的整个流程过程中，以及在我们整个提案编制过程中，有非常广泛的利益相关方都已经参与进来了，而且我们也举行了多次的公共评议期，也来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都已经参与进来了。我想说呢，我们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制定过程中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把这个提案放到了公共评议期中，使得其他的没有真正参与到提案制定过程中的这些利益相关方能够审核这些提案，然后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希望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我希望我的回答回答了您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再提一个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对你做出满意的回复。 一个问题 Silas，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您的这个名字是不是说对了 Silas。 PTI 同现有的 Anna 有什么样的区别？ PTI 的董事会又由谁来组建呢？我想我们的 ICG 同事 Keith Stasek 可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Keith Davidson， Keith Davidson， 你愿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那么 Keith， 你的这个音频没有出来。好的，我们还是没有听到 Keith 的发言。也许 Rosmundy 能不能够给我们做一个解释？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来自这个社群的同事给我们的同事做出回答。或者是 Rosmundy 是不是他们可以发言了呢？那么也许在我们处理这个信息的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聊天室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首先您的问题是 PTI 同现在的 Anna 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从实践上来说呢， PTI 的构成以及它的数据和资源实际上是同现在的 Anna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提案呢实际上就是把整个现有的 IANA 的这个部门已转移到 PTI 中了，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员工都不会改变，流程都不会改变。但是区别就在于 PTI 将不会是 ICAN 下属的一个部门了，而是一个独立的子机构，也就是 ICAN 下属的一个子机构，它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它会有自己的董事会，有不同的这个预算。这是第一个部分的问题回答。那么大家还有没有在 ICG 的同事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提出问题的？大家好，我是 Patrick Postron。 PTI 正如 Elisa 刚刚谈到的，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它将会有董事会， 他将会有有限的权利和责任。这个董事会的职责呢，将会是由五个人，这五个人是由 ICANN 来任命的。那么他们将会作为 PTI 的所有人和控制人。嗯，这其中有三名成员呢是由 ICANN 来任命的，另外的将会有两名独立的 PTI 的这个董事。那这是 PTI 的情况。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董事会的确立呢，并不是要同 ICANN 的董事会是一样的。 ICANN 的董事会的架构是多立相关方的这样一个董事会，那么在 PTI 它的架构呢是更为简单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谢谢 Patrick。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问题吧，来自 Tijani。Chris 和 IETF 是不是同意这个 IANA 完全从 ICANN 下面分离出来呢？那我可以给你谈谈 IETF 的看法， Alan Barrett 将会给你谈 Chris 的看法。从 IETF 的角度来看呢， IETF 它主要是希望能够维持现有的这样一个架构，他们认为 ICANN 把所有的 IANA 的服务承包给 PTI， 这是 ICANN 它的内部事务，所以 IETF 也支持 ICANN 的架构，它不会干涉 ICANN 的内部事务。那如果 ICANN 决定把所有的 IANA 的服务转移给 PTI 的话，那么 IETF 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要他们的服务的期望得到满足。那么有关号码设定， Alan 是不是想说两句？谢谢 Alyssa， 我是 Alan Barrett。从 RR 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将会同 ICANN 签署服务水平协议。那 ICANN 我们现在理解的是 ICANN 将会把这个 SLA 的内容呢承包给 PTI， 那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个合同的执行有利呢，我们将愿意同 ICANN 签署协议， ICANN 可以把这个协议承包给 PTI， 所以我们将不会同 PTI 进行直接的联系，我们将会同 ICANN 签署协议，由 ICANN 来承包这些合同的内容。谢谢 Alan。下一个问题是来自现在我们的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 PTI 和 MOU 还有这个 IFR 和 CSC 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我想回答的呢，就是 IETF 和 RR 将会继续同 ICANN 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签署合同。那 ICANN 它有权来把这些合同下放给 PTI，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架构。谢谢你的问题。Matt Borrow 的问题，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 IANA 商标和 IANA.org 这个问题，它怎样把它放到 IETF 的信托中去，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在这里呢，我要把话筒交给 Alan， 因为他们是号码社群的代表，他将会给大家谈谈 他们是怎样想的这样一块的提议。谢谢 Alyssa， 我是 Alan Barrett。CRISP 团队在制定他的提议的过程中呢，讨论到 IANA 的知识产权，就包括他的商标和域名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识产权信息，必须要由一个独立的独立于 IANA 运营商的这样一个机构来持有。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内容呢，这些知识产权都是由现在的 IANA 的运营商来管理的。那么号码社群觉得 IANA 和 ICANN 它并不是独立于 IANA 的这个运营商，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独立的运营商来持有 IANA 的这个商标和域名，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独立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呢，我们暂时建议要可以使用 IETF 信托，因为 IETF 呢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其他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来。那这个问题呢还是在进行公开讨论过程中，我们也期待获得社群更多的意见，在怎样解决这样一个域名商标和域名这些问题中，还有很多社群有他们的看法，这块还暂时还没有确定。那么我希望我的回答了您的问题。谢谢 Alan， 谢谢你的回答。下一个问题是来自曾磊的，美国现在对互联网有着很高的控制力，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去移交这个权利呢？ Sean Shark 有没有想法？是的，谢谢 Alyssa， 谢谢郑丽，你回答的问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尝试着给你做一个回答吧。那就是有两点，第一，那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 NTIA 对IANA 管理权的这个监督，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互联网的诞生，互联网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是在美国诞生，在美国发展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美国政府的控制也毫无疑问是自然而然的。第二点呢，就是有关这个移交这一块，怎样去移交这个管理权 IANA 管理权，我们怎样通过一种公正的方式来进行移交。首先我们要考虑到政府的责任， ICG 你注意到它是由一个多利相关方组织来组成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ICG 中也有各个社群的代表，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包括政府，所以政府只是我们的这个中间的一环而已。我们知道有很多同事来自日本啊，来自其他的国家啊，所以我们是尽可能的通过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来进行这个移交。而且在未来移交后的这个 IANA 的这样一个架构呢，我们在移交后 IANA 的职能将会转移到 PTI， 它会也有自己的董事会。另外我们也有多利相关方的组织对 PTI 进行监督，这包括 CSC 和 IFR。 我想说在这里的确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确掌握着很大的权力。第二点呢，现在的情况是变化了，而且通过 ICG 的这份提案， 那这份提案呢是由社群来提出的，这份提案呢是由多利相关方来提出的，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所提出的提案，它的移交会更加公平。我是 Mohammed， 谢谢。我还想说一点，那就是多利相关方的模型是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实现公平的这样一个模型，我必须要这么说，因为在多利相关方模型中，政府只占到很少的一个部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商业以及学术界以及用户，都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来制定这些提案的。谢谢 Mohammed， 谢谢 Jean-Jacques 所做出的回复，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来自 Isaac， PTI 是否只对 RR 和 ICANN 负责，还是美国是不是可以把这方面的这个监督权也放开呢？也许 Lynn Sanamore 可以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Lynn， 你是不是可以发言呢？能听到我吗？能听到我吗？是的，可以，能听到您，有请令。不好意思，您能不能把问题再说一遍？问题是 PTI 是否仅对 ICANN 和 RR 负责，或者是说在美国会有这样把放开这样一个地域性的这个管理呢，使得它能够对不同的地区进行负责呢？我想说 Lynn 发言， PTI 它并不会改变现有的这样一个架构，比如说 GAC 中的这些政府成员，他们也挺担忧 PTI 的这个工作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 PTI 的工作， IETF 和号码社群他们决定要同 ICANN 进行交流，因为 ICANN 是合同的持有人，但是日常的工作呢将会由 PTI 来进行执行，而且也会有日常的监督机构 CSC。谢谢 Lynn。 Daniel Kerenberg， 你是不是想说两句呢？我看到 Daniel 没有办法说话。 Jean-Jacques， 你是不是想说两句呢？Jean-Jacques 有请。是的 Alisa， 谢谢。我是 Jean-Jacques。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有关在问题升级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处理的方案。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法律管辖权、司法管辖权，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法律的词汇。因为 ICANN 呢，它是目前是一个在加州成立的一个成立和运营的公司，所以呢，我们要考虑 ICANN 的这个司法管辖权，它处在哪个司法管辖权下。Rasmandi， 你想不想再加两句？ Lane， 你还想说两句吗？是的 ，Lane 发言。我想说呢，张磊刚才也指出了这一点。我想说，在整个运营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发生改变的。美国的管理权实际上它是一个象征性的管理权，而且大部分的流程还会保持原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来制定新的政策，或者是相互联系来改进现有的政策，并且要考虑到这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在运营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考虑太多司法管辖权的内容。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工作已经把所有的各方面都已经弄清楚了。现在移交的是这个美国的管理权，而不是下面的运营的部分。那具体的各个社群的监督权呢，都是由各个社群来确定的。而且各个社群也是通过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来做出他们的决定的。我希望我的解释能够回答您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谢谢，谢谢林你再次发言。下一个问题来自 Tijani Benjamin。 我理解您的答案，那就是号码社群和协议参数社群并不在意 PTI， 它是 ICANN 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也经过了讨论。的确，协议参数和号码社群他们不会在意 ICANN 下面就是设立 PTI。那谢谢你给我们做出的这个肯定回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下一个问题，我看到没有其他人想提问问题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Lambert John。 那么 ROR 是不是要同 ICANN 签署为同意份的这样一个 SLA， 还是每一个 RR 都会同 ICANN 签署一份协议呢？也就是五份 SLA 呢 ？Alan Barrett， 有请。Phil， 谢谢，你好，我是 Alan Barrett。那么我们将会签署一份单一的文件，一方是 ICANN， 另一方呢是五大 RR， 所以。也就是五大 RR 将会同 ICANN 签署一份 SLA。 那这个 SLA 的这个草案呢，也是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那你要到 nro.org 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有了 SLA 的草案了，你可以去看看它的具体的内容。谢谢 Alan。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差不多问完了，我们还有几分钟。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请赶快举手，或者是把它放到聊天室中。我看到有些同事还在打字，我们稍微等一下，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问题，是来自阿莎的。他的问题是 ，Ayana 的商标，把这个 Ayana 商标转到 ITF 信托下面，这个问题呢，是不是你们有过进行利弊分析呢？我想说，Alan Barrett 他已经在他们的提案中指出了这一点，从 ITF 的角度来看呢。SG 已经向 ITF 请求问他们愿不愿意承接艾安娜的这个商标和知识产权。那我们已经向他们询问了他们愿不愿意承接艾安娜的知识产权。艾安娜 ITF 信托也已经给到我们一个肯定的回复，而且在这方面 ITF 社群也对此没有任何异议。而且在这方面我们都知道安娜 ITF 的社群就这个问题呢并没有给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并不反对 ITF 信托接受这样一个知识产权，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现状。我们都知道 ITF 的信托它下面的信托理事会成员是有限的，而且具体该怎么去做也是由社群来决定的。那么如果 ITF 信托愿意接受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理解。 Alan 你想再加两句吗？是的，我是 Alan Barrett CWG 已经请求一家律师事务所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而对这个分析呢暂时没有进行正式的回复。在这里我没有办法给到你更多的细节。我想说的呢就是现在 RLR 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当然了也许有些社群他们会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但是我想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确定，你们可以继续讨论。Alan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号码社群他们在做出这个决定提出这个提议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艾伦发言，是的，就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一些回复。艾安娜 IPR 对我们来说呢，作为号码社群，我们认为艾安娜的这个社群它的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艾安娜的商标和艾安娜的域名必须要同 Ayana 的所有的职能紧密相关，这包括域名、号码和协议参数，不仅仅只是同某一些的 Ayana 的职能相连，因为不同的运营社群也许在未来可以把这个运营商进行调整，或者是说选择不选择 ICANN来做运营商了。所以呢我们要求 Ayana 的这个知识产权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来管理，而确保在以后更换运营商的时候不会出现麻烦。这就是号码社群当时提出这个提议的一个想法。那这就是如果未来如果要更换 China 的运营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保这方面不会出现问题。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对 ICANN 表示满意，但是如果在未来如果有这样一个可能性，人们觉得不满意 ICANN 的服务了，他愿意找另外一个运营商的话，那么我们要确保这个 ICANN 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呢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 IETF 的信托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且它也有这样一个历史来保管某些互联网的知识产权或者是商标。它有 IETF 的这个商标的这样一个下属机构，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选择 IETF 信托的一个主要原因。谢谢 Alan 所做出的回复。我们都知道 CWG 他已经雇佣了律师事务所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考量，那这个分析结果呢也是在几天前发布了。那么社群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查找这方面的信息。那么我们的这个会议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我们是要接受的，是来自Tijani的一个问题。其他的同事的问题呢，我很抱歉，我们马上就要结会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议员能够再继续坚持几分钟，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结束。 Tijani Benjamin 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CWG 的这一块呢，它不仅仅只是关注整个的运营，它还关注了整个号码社群和协议参数的这个问题，它同他们有他们的联系。那谢谢 Tijani 你做出的这样一个回复和肯定。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ICG 的同事在看这一幅图的时候，你是不是找到了一些问题？我想说每一个社群呢都是独立的制定了它的这个机制和架构以及它的提案。而且在这些都是独立的这些机构制定的独立的提案，每一个提案之间毫无疑问是有天然的区别的。也许因为每个社群都有他们的专有的这些技术，所以每一份提案中呢仅是涉及他们自身的社群的情况，没有涉及其他社群的情况。但是三大社群都表示他们愿意相互协调、相互协商来合作，来确保这样一个问责制，确保这样一个移交的提案能够顺利进行。我希望我的回答回答了您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结束会议了。我们已经超出时间五分钟了。谢谢大家参与本次网络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录音呢，以及聊天时的记录，都将会在会后在 ICG 的网站上发布。那我也请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公共评议期，能够在9月8号之前给到我们你们的评论。谢谢在座各位，谢谢所有的 ICG 的同事。谢谢 那些提问的同事，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